地了，有人出了，有人没出了，丽水啊，很多地方已经出了，是吧？那不要着急，今天晚上还会出一部分，是吧？明天啊还会出一部分，啊，这是一种心态啊，煎熬。我想问一下大家，进面试了吗？举手，进面试的举手。进了，睡不着觉，小明，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啊？啊，是不是看到的分数很尴尬，是吧？还没出啊，没出那就继续学嘛，小雨，着什么急啊？下周我正好去你们绍兴，是吧？那没出排名不知道第几，那就别着急，慢慢总会知道的，是吧？那我们就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的学习。想问一下，昨天听过讲座，今天继续听的举手打一。幺幺幺幺幺，小雨、小明、小迪，怎么都是小字辈儿呢？还有没有啦？啊，哇塞，都是小字辈儿的是吧？喂，喂。能听见我说话吧？听到的鲜花一一，没有鲜花就用一啊。嗯，好，刚刚吃完汉堡包啊，大绍兴缓废了呀，那成大绍兴了哈。啊，下周我就去绍兴了，不着急是吧？好，那么今天啊，我们今天晚上来干什么呢？啊，继续讲啊，继续讲，来讲什么呢？发烧了啊，不好意思啊。今天发烧了，因为东北的天气啊实在太冷了啊，真是冰火两重天呀啊！昨天还在，因为这两天家人不好是吧，在陪护家人啊，所以说白天一直在补觉，但是补不过来是吧？一会儿老师还在医院的旁边的网吧给大家进行课是吧？希望大家呀一定要能够保护好身体，和乌鸡是没有用的。啊，和乌鸡越合越废是吧？好，那么今天啊我们来继续讲。首先还是那句话，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博宇啊，杨博宇。其实有人就不知道我是谁啊，不知道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知道你是谁就行了啊，你来干什么你就搞清楚了。就这个名字啊，其实这个名字其实我爸呀这也没跟我商量啊，就擅自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啊。那通过名字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杨肯定是改变不了的啊。那博呢，其实就是希望我能够成为博士，对不对？宇呢，就是搏击宇宙啊。那你会发现，大家记住了，名字啊，就是一个人的代表，是吧？那么有人说，老师你是干啥的呢？啊，其实我认为我是卖保险的啊。其实我是卖保险的。为什么是卖保险的呢？因为我认为讲课跟看病和卖保险都是一样，只不过是卖的东西不一样而已，是这样的。有的卖药。有的卖知识，有的卖一种保险，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或是形式上的一种更接受啊，只不过是看病的怎么样，看病的其实就是头病一疼，脚痛一脚，功利性非常强啊，你不看病是不行，而学习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有的人如果说能够提前去学习，那可能有可能怎么样，未雨绸缪。而卖保险呢，可能是为以后你的一个时间去买断，可能是偶然性时间这样的。所以说我认为我一直是个卖保险的啊。那么老师在浙江华图也希望能够通过卖保险的方式能够改变大家的学习习惯，就是什么呀，就是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因为在没有面试出来成绩之前就要开始学习，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这考试过程中考住准备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七号就考面试了，是不是这样的？时间非常短啊，时间非常短。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啊，早发现早治疗。好，需要接班人不？我做你的弟子。那你还别真别说，杨老师手底下人还挺多，都是一些研究生，清华北大的党校的都有，是吧？做我弟子还真有点难，是不是的？好，那谁做谁弟子，我做你弟子吧，好吧？你我做你的闭门大弟子。好，那哎，不是还起杨喜喜啊，还跟我这一个名呢，是吧？哦，小白也来了，是吧？好，刚开车，那你废了呀。开车也不行啊。好，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继续来讲人际沟通啊。说到人际沟通，大家记住了，在咱们浙江的省考面试过程中啊，这种题三道题必然考一道题啊。而这种题啊其实你发现了相对来说啊比较简单，而这种题型啊在浙江省考面试过程中考的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道好的面试题目啊一定引领风尚，科写民族希望，昭示国家未来。那么在省考面试过程中啊，我们浙江省考考察的更多是一个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能力和突发事情能力，以及面对自身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而事业单位相对来说考察的更加有针对性一些，来考察你对处理问题、处理关系之间的能力什么样的。因此你发现了人际沟通，有人说它非常简单，也有人说它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说它简单呢？因为这种题只要是个人都会说两句，对不对？为什么它非常复杂呢？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也没有太多的工作经历，导致了工作经验没有，工作经历更可不可能有啊？工作经历没有，工作经验也有，是这样的。往往有可能一句话让你说就是加强沟通，吃个饭就解决了，可能让你在考试过程中让你扯个十分钟，可能你是扯不到的，是吧？别说十分钟，十秒钟你就睡息都已经软了。是这样的，因此大家记住了，人际沟通这块啊，你会发现了，他看学起来很简单，但是要想学好，其实特别难啊，特别难。所以说，有人说老师送给你几句话：人情如纸张张薄，处事如棋世事洞明切选，人情练达记文章。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际关系学好了，不仅对你答面试题有帮助，而且对你怎么样，在生活中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所以老师告诉大家一句话：面试题啊，考的不是什么，考的题不是你的。啊，不是你的这个照点是不是会处理，而是不能这样，而是能够声音小是吧？老因为老师有点发烧啊，因为身体不是很舒服啊。那么你会发现了，大家记住了。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就是，那么老师告诉大家，我们的讲座啊是系列性的。喂，现在可以吗？现在还有声音吗？现在声音可以了吧？啊，可能啊，可以啊，我们继续啊。那你会发现了，我们的讲座是系列性的。今天我们讲人际沟通，明天我们讲自动分析。那你说老师，那你把课，你把讲座都讲完了，那课讲啥呀？你放心，这点上老师告诉你，不可能是教死徒弟，饿死师傅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基础版啊。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基础版也讲，综合概括版啊，拓展版也要去讲。那么基础版，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基础版。好，那么首先来看基础版，我们考什么？首先大家记住了，我们第一个要搞清楚就是我们人际沟通是什么，考什么，怎么答啊？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搞清楚了，任何一种题型都是要去啊这样去理解是什么。它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吧？那么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了，我们处理的人际关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处理的就是跟同学、对象、家人和朋友以及老师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是工作人员，那可能你可能处理的是跟上级、同事、老同事、家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你会发现没对象，像那你废了呀，是吧？那没对象肯定废的啊。所以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考什么非常重要。那到底考什么呢？那非常重要。首先我们通过啊一个题来看它是一种什么样，是什么。首先来看一下咱们浙江省在事业单位过程中考试的主要题型。来看第一题，说你是同学一同，你和同学一同进入新单位，你工作勤奋表现突出，但是领导却对你印象不佳，同学受到领导重视并且经常为难你，请问你该怎么做啊？怎么做呀？怎么做？我们杀他全家还能怎么做，是吧？那你说老师我很阳光心态的啊，那同学比我优秀的多得多，所以说我不可能嫉妒他的。那老师告诉你，那是说明怎么样？说明是吧？说明你境界高。但事实上老师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你就记住一句话啊，大多数都是怎么样的？羡慕嫉妒恨，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你羡慕嫉妒恨不着而已，谁有谁羡慕嫉妒恨习近平的吗？是不是呢？应该不会的。所以老师告诉你，身边的人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一名新入职的人员，有的老同事认为你资历浅，经常刁难你、排挤你，怎么办？你老师告诉你，这是跟处理和老同事之间关系。老师告诉大家记住的话，其实在一个单位里边，尤其是事业单位啊，是属于养老的节奏。其实养老节奏最重要体现就是我们的老同事啥事儿也不干，好事都他干，坏事都你干，倚老卖老。装箱过世是不一样的，但是如何来发挥出老同事的先进带头的模范作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跟老同事的关系其实也是在我们事业单位考察的重点。第三个，领导工作汇报不及时，受到上级的批评，他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去了。好了，考了，你可以背黑锅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了，在跟处理跟领导和上级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也是我们在这块的考试的重点。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我们每一块啊，我们考试的重点其实就是跟同事处理关系、跟领导处理关系和跟群众处理好关系，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了，在考试过程中啊，它都是以人作为主要的矛盾冲突对象。什么意思呢？它都会考你说跟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是吧？以及在题目中它一定会有一定的矛盾，是吧？一定会有的矛盾，这点我们也要需要注意了，是吧？那你看，不信你看这道题，你和同学进入了，是吧？他是你受到你受到 待见，而你的同事呢却受到了待见。那这个时候请问啊，那你说老师我上了废了他，那老师告诉你，你是废不了他，反倒把你给废了，是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跟老同事之间有矛盾，对不对？第三个呢，结果领导汇报工作不及时，他背上你来背锅，你跟领导之间又出现了矛盾，这样呢，因此你发现了情景呢，就是以人作为主线出现了一种冲突。当然，现在你会发现了，咱们整个浙江省事业面对过程中啊，有的时候经常考的还是以有矛盾的冲突作为人际关系作为主线，但是你会发现，从国家公务员和其他省份的考试过程中，基本上考试一般以两种，第一种是有矛盾，第二种是没有矛盾。没有的矛盾下让你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考试的重点，也是我们考试的重点。但是对于咱们浙江省来说，主要还是考有矛盾冲突的，而且矛盾冲突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了，在工作中啊，我们需要处理的关系啊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有跟领导，有跟同事，有跟群众，有跟亲友，有跟其他单位。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怎么样？你们认为跟谁的关系最重要啊？同学们，你们认为跟谁的关系最重要？跟小三儿，废了呀！你跟小三儿的关系最重要，是不是这样的？那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了，跟哪个都重要。你哪个关系处理不好，其实都会怎么样？都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跟领导处理不好关系，那你就彻底废了呀，是不是这样的？那你跟同事处理好关系，天天心情不好，天天给你穿个小鞋，那你更废，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跟下属，你放心，你涉及不到。跟亲友，你想想，天天家里都着火了，你肯定废的。是不是这样的？跟群众，你想想，你现在敢得罪群众拿出个手机把你一拍，结果你更废，是不是这样的？因此你会发现，大家记住了，在跟领导、同事和群众之间中，都会出现了这种关系的处理。因此老师告诉你，哪种处理不关系，那都废的，是不是这样的？那你比如说老师跟上帝处理不好关系，那杨老师照顶废，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老师告诉你，我们上帝是万能、全知、全善、全能的。我们谁也不能得罪我们的上帝。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考什么非常重要？到底考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到底考的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考我们的人际沟通能力啊，人际沟通能力。那么在人际沟通能力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在人际沟通中要注意一句话，就是考什么？首先第一个，它考的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全局观念，我们的民主作风，我们的协作意识。就是考我们是否有大局观，是否能够民主，是否能够合作。那老师告诉你，这个概念其实很空泛，但是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第一个，全局观念。什么叫全局观念啊？就是当你的意义跟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从大局考验，以工作为重，以领导为重，以大局为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以民主作风。什么叫民主作风啊？就是一定什么事情要广开原路，广纳群言，广集民智，是吧？能够想人们之所想，急人们所急，办人们所需，坚持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啊，真正的做到全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不是的？这是民主作风。什么叫协作意识啊？就是要共同的跟同事们加强合作，跟同事一起来处理关系，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会发现了，这个其实他的一个能力，他基本上已经告诉你该考什么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尊重他人，善于团结和意见自己不同的人一道工作。很简单，尊重他人，不管是他是群众还是领导还是同事，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做到不卑不亢，是不是这样的？要善于团结。那么团结不是团结跟你团结你跟你一样的人，也不是团结跟你是一个鼻眼出气的人，而是怎么样？团结一些跟你志向不同的人。那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能力不仅体现着在能够团结出一些自己跟自己合得来的人，而重要的是能不能跟自己合不来的人也能处理好关系，这才是一个人的本事。所以说从这点上大家记住了，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要坚持原子性和灵活性，要营造良好宽松的和谐工作氛围。那你会发现，老师告诉你，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灵活性就是原则性，就是以为重，以领导为重，以大局为重，就是要尽可能的处理好同事、亲人、朋友、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要更好的营造良好的和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里边，天天怎么样？天天横眉冷对的，你想想你工作心情都不好，那怎么可能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呢？这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还有你会发现了，在考察过程中你会发现了，是否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多种的渠道来进一步的加强沟通性，这样的，这点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老师好久无语，是不是好久不见啊？是吧？ 好久不见，其实咱俩好啊，好久不见是吧？好，那这点是大家记住的。我们语言表达清晰，重点突出，重点上你会发现了，综合分人际沟通考察的重点就是什么呀？重点考察就是你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啊。也就是说，你答的再好没有用，你扯多犊子没有用，考官就看你说你的对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如果说你的对策能够解决问题，那你的对策就是好的，是吧？一切扯都是白，都是恰如其分。如果说你扯的怎么样，扯的很高，但是呢都是假大空，不符，这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那么这个时候在沟通过程中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叫做人际沟通的主动性。什么叫主动性呢？大家记住，这个跟被动性啊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跟你媳妇儿吵架了，是谁先妥协呀？肯定是你先妥协，肯定是男的先妥协吧，是不是这样的？就算是女的先妥协，怎么样，也要勾得你像要你先妥协，是这样的。所以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一句话，主动性就是怎么样的，主动去解决问题，不要被动接受啊。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领导打了你一下，是吧？你说妈的杀了全家，废了他们。但老师告诉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六边的脸伸过去，让领导去打，是这样的。那老师告诉你要主动去解决问题，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角色定位的准确性。什么叫角色定位准确性？就说你是一名公职人员，而且是题目中的一个规定角色，是吧？那这个时候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一定能够站的，能够找准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其实你会发现，老师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啊，就怕定位定错。这也是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之前从很早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认识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情境复杂的适应性，就是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能够适应新的规律，啊，老师告诉你，大家记住了，现在这个社会啊，其实不需要你有太多的本事，最多的本事就是要怎么样，要学会适应，这样的适应，适应什么？适应环境，适应节奏，适应脾气，适应这样一个压力。其实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其实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他的能不能适应工作，是不能够生存问题，而是适应的问题。因此你会发现，在大学里边，你们今天就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天天基本干的事情不是人事儿，人干的事情你们不干，不是人干的事情你们是天天干，是吧？结婚之后的事情你们结婚前全部干完了，结婚以后天天干人干什么？开始搁那洗洗睡，是这样的。因此你会发现，老师告诉大家一句话，现在适应社会能力是最重要的啊，适应社会。你说老师，那我不适应怎么办？不适应也得适应，哪有你愿意不愿意啊？哪有那么多愿意不愿意啊？所以说老师告诉你，社会上是非常复杂的啊，你还是早点回去洗洗睡吧。是这样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沟通的有效性，就是通过合理的沟通，通过正确的沟通，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形式，能够有效的去解决问题，这点非常重要。第四个就是处理问题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生活中能够讲灵活，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这时候大家记住了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老师告诉你，在沟通过程中，我们需要这些注意这些东西。好，我们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块过程中，我们整个的评分标准是如何去打分的呢？啊，评分标准，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在整个的事业单位打分过程中啊，重要的啊。别偷胸罩，废了呀！你还偷内裤呢，是吧？废了呀！你们这天天他妈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那确实干全了，那一点没冤枉你们，是这样的。好，那么来看一下这打分表。首先，人际沟通的里边，这里边人际沟通能力在我们整个浙江省事业单位面试过程中，它是占到15分的啊，它是占到15分的。那第一个就是是否能够主动与人合作，这第一。第二个，与人沟通是否进行啊进是否有效。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否能够违背原则，是否影响工作，是否理解组中的权重关系啊，那这点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这发现了，大家记住了，人际沟通考官在打分的过程中啊，其实都是非常空泛的，不会说的那么具体啊。所以说老师告诉你，浙江省事业单位有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内，就是因为评分标准相对来说怎么样，相对来说不会说的那么具体。你比如说，第一个，是否具备主动沟通的意识和策略；第二个，能否积极与他人进行沟通协商，建立和谐的工作环境，以顺利的完成工作项目。所以老师告诉你，这个非常重要。学了一个大学重要吗？那老师告诉你，考公务员就四句话，年龄是块宝，关系最重要，能力做参考，学历不可少。那你说学历和大学重要吗？有没有说是你哪大学毕业的啊？大学只能代表你之前的这种生源怎么样，这样的啊，这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而且你会发现了，在考试过程中啊，他的评判标准其实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怎么样的，比较啊，他是比较什么，比较这种抽象的。什么叫抽象的呢？首先好、中、差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好，心态平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原因，能够找出问题，有效的沟通，思路清晰，条理清晰，条理鲜明，这第一。第二个，说心态较平和，却略感到为难， 虽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问题，但是可能造成同事间的磨合，思路不清，条理不明，是吧？那么这点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吧？那么这点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会发现了，考官在打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抽象的，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这题到底第一步答什么，第二步答什么，不像我们的申论，是吧？你必须说这句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点上给大家立过了一个转机，什么一样？不是学历不重要啊，年龄是块宝，关系最重要，能力做参考，学历不可少。我只说学历不可少啊，因此大家记住了，在打分过程中好中差，其实我们要注意了。好，那么这点上我们要特别要关注啊，特别要关注。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道题啊，首先来看道题，首先看说，假如你是一名新入职的员工，有的老同事认为你资历刁难你，请问你该怎么？这种事情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那么首先老师啊，我估计很多人呢都在琢磨，老师，你答一道题试一试吧。那好，那老师就给答一遍题，大家看一看，你们认为如果你是考官，给老师打多少分？好，考生开始答题。假如我是一名刚刚入职的新单位的工作人员，有老同事难为我、排挤我，我有如下几点看法。首先，作为一名新人，在一个单位没有尽快的适应环境，融入新的集体中，受到其他同事的误解甚至排斥，我认为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态度，要一如既往的以工作激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其他同事理解我、支持我、信任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融入新的环境。第二，为了尽快的融入新的环境，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几点措施。首先，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要尽快了解单位流程，把握尽快的新的环境节奏啊。只有适应了新环境，接受了新挑战，才能更好的开展自己的工作。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工作中要多听多看少说话，不说不听啊，不说不利于团结事，不做不利于工作的事情。在工作中要学会要不失时机的要跟其他同事多交流，特别是老同事，在工作中多请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能够适应工作，更好的开展工作。第三个，当出现不懂的时候，一定要虚心请教啊，要多做少说啊，多做少说，脏活累活我来干，困苦艰难我来扛。第四个，当出现不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请教领导。当同事交给我工作的时候，只要工作不忙，只要自己能力所能及，一定要怎么样，认真完成，一丝不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完成，得到群众的信任和老同事的理解。总之，我相信老同事并不是为难于我，而是由于对我们缺乏有效了解，那我就应该创造各种时机，尽可能的跟老同事加强交流啊！我相信在工作中相互交流，在生活中相互促进，一定能成为工作的朋友，生活中的好伙伴，工作中的好伙伴，生活中的好朋友。然而，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通过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扎扎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干活，才能得到领导信任。我相信，只要自己放低身子，功劳面前退后一步，工作面前抢先一步，就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认可。考生答题完毕，懂了吧？废了，这95分，那你不废了？好，大家记住了。那么像答这种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朗读。没有啊，这不是刚答的吗？小丑不再走了，小丑啊，以后我们会邀请回小把小丑邀请回来的，什么样的？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了啊，这种题啊一定要学会答。如果你不会答的话，你会发现呢，这种题是一个拿分的题啊，这种题是拿分的题。好，那我们继续来讲。那么你会发现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在答题原则的过程中啊，答题啊其实它就是你怎么去答啊，你怎么去答，其实就是怎么样，其实。就体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因此说，面试答题啊，是一门镜子，这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大家记住了一句话，其实面试怎么样，而是一种面的一种人生的处事方法。所以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种题答起来其实还是有难度的，答题还是有难度的。好，那么。我们来看，那么在这里边首先给大家讲几个在答题过程中的一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就叫做阳光心态。什么叫阳光心态呢？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呢叫推功揽过。什么叫推功揽过呢？就功劳就是大家的，过错都是自己的，这叫阳光心态，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事情啊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不一定会朝着这种悲观消极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领导骂你了，他不一定是怎么，不一定是故意的，可能是无心之过，可能骂错了，是吧？对不对？有可能也是记错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面试的时候考官不知道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记住一句话，阳光心态就是要指的就是我们要用 像花一样的心态去面对各种问题。所以说阳光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及时行动。什么叫及时行动呢？就是不能等啊，也不要去拖，也不要去看，而是要及时的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啊，及时的解决问题。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你说老师那骂我是不是对我的人考验呢？老师告诉你，考官没有那么无聊，领导也没有那么无聊，考验你啥？你有什么可考验？什么样的？所以说老师告诉你，肯定是怎么样？领导是就对就事论事，不可能怎么样啊？不可能怎么？不能可能没事找你没事找你茬的。所以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在答这块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思路啊，就是一个思路，答题思路。首先大家记住了，这就是我们在人际沟通的四步走啊，人际沟通第一步叫表态。什么叫表态呢？就是表明这样，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啊。你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过程中，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你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你是一个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去解决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样啊，第二个就是找出事情的原因啊，第二个就是找出事情的原因，认为这件事情有哪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在找原因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可以从自身找，也可以从双方找，也可以从对方找。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应该多从哪个角度找啊？是不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是不是这样的？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你把错误全归别人，跟你没啥关系，那还要你干啥呀？那你不废了？是这样的。而且你发现了，你把错误改到别都说是别人身上的，你改变不了别人，你只能改变自己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点上特别重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化解。什么叫化解呢？其实就是干什么？就是要提出解决问题，提出啊。那么这个没有和我们说的。第四个其实就是避免。什么叫避免啊？就是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犯一次错误其实很容易，是很正常的。你下次别再犯，其实就可以了，是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人生是不是总是在同样一个问题上总犯错误啊？哎，是这样的，人生其实你发现了就是咱们来回绕圈，但是人生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也不要过于去自责。在生活中啊，我们会错过很多风景，在错过风景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加积累了增长了见识，在增长见识过程中啊，我们更加的找到了人生真谛。人生就是错过和什么在寻找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好，那么这是一个思路，错过心爱的人啊，那老师错过的不仅是心爱的人了，是这样的。好。那么说到这种思路，大家经常会问老师，这不是模板吗？都是这么答的，所有考生都是这么答的，是吧？那中公也是答，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老师，思路这不是模板吗？是不是老考官一听就听出来呀？那老师昨天已经给大家讲了，首先第一个模板叫行为反模板。什么叫行为反模板？就是你的一举一动，考官就能看出来你还没参加过。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见了考官，你第一句话，考官好，我是一号考生，现在请求面试。那你一说，老师告诉你，考官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就已经培训过了。那老师告诉你，考官有的时候是很反感的，但是考官也怎么样，也不一定完全反感，是不是这样的？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你说上帝从来都不培训，上帝还不是公务员？那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呢，叫做思路反模板。哎，思路反模板，那你会发现，大家记住了，思路反模板就是指的就是，那为什么一定按这思路来吗？哎，老师告诉你，大家记住了，不管是哪里，其实老师告诉你，你们要想答出个性，就不要按照思路来。但是老师告诉你，思路有千万条，不是说所有的题目上来以后都是要表态，都要找原因，都是要化解，都是要避免。记住了，你会答什么怎么样？会答就是要怎么样？会答答什么？想答什么答什么？应该答什么答什么？这是一种组合，而是一种随机的嘛，随机的组合。那么考官最想听到的是哪一个啊？其实是第三个，其实是第三个，就是考官只想听到你怎么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啊。其实考官根本都不需要听别的，你比如说态度就是说白了，就是表明你这件事情的立场，以及怎么样拉长答题时间，避免其实就是发誓，对不对？发誓什么叫发誓？就是以后怎么来。以后怎么办？其实这都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什么？是对策。至于找原因，有的时候你能找到原因，或者找到原因非常的准，哎，那个时候你要找。如果说你发现了找原因找不适合找，或者找不着，那你就别找，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组合。如果说这是三的话，这是二，这是四，那你会发现呢，第一种组合就是一二三四，第二种组合就是一二三，第三种二三四，第三种组合就是二三。或者三四，或者一三三四二三四，那你会发现呢，它是一种空间排列组合，但是不能少的其实就是你的对策，是不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考官听的就是你的对策，其实别的都是拉长时间，都是废话。如果说你别的答得很好，那只能是锦上添花。如果说你对策化解对策你提不出来，那别的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扯淡的，是不是这样的？因此从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思路反模板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结合题目来答，对不对？结合题目，题目怎么问你怎么答。你比如说老师刚才答这道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去干什么，没有去找原因，只不过是干什么，第一步表明态度，第二步干什么，提出对策，第三步发誓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学会活学活用，这点是告诉大家记住的，主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更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你们一定要掌握。要不的话你会发现呢，你越培训越怎么样，越报班越学习越练习，你的分怎么样越低。所以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好，这是老师上课的 PPT 啊，老师上课的 PPT 啊，那么我们直接来答讲题吧。好，来看这道题啊，听我的就够了，那我这还没讲全呢啊，没讲全啊。你和同学同时考入新单位，你勤奋，成绩突出，但领导对你印象不佳，总是为难你，同学却受到领导信任，请问你该怎么做？好，上帝同志，现在我们找一个人抢麦，来给我答一遍，让我来给你进行点评，好吧？喂，上帝在吗？好，来抢麦，大家可以抢麦了。好，周山丽莎。你来吧。喂喂喂，有声音吗？抢到麦了没有声音啊，不行啊。哎，你也叫杨西西是吧？把这个人那个周千丽莎没有声音，把他 negative 上帝把他踢掉吧。下一个人瞬移，还有没有了？有没有麦的？有麦的可以抢一下。抢了那他废了呀。啊，他有没有麦呀？有麦说不了话的
啊。我有声音的，我刚才忘了按 F2， 不好意思。
哇塞，还是个美女。
那个题目是什么来着？我来答一下。我看不见了，我又忘掉了。
那你废了呀，这啥记忆力呀。
那个我思考一下啊，是不是领导说两名同我跟我的同事都我跟我的同事什么，我的能力突出，但是领导不喜欢我，却很喜欢我的同事，是吧？
你看一下 PPT 上有。
好的，那我想我开始答题啊。首先呢，我会平静我的心态。我认为呢，我的努力呢，最后总会得到领导认可。不用着急。那我的同事他如果得到领导的这个喜欢，我也很为他高兴。那我会努力的，就是观察和思考，多学习他的优点，那总结自己的缺点，以提高自身来赢得领导的信任。另一方面呢，我会由于我是新人，那我会努力的多找机会接触其他同事和领导，让他们就是跟同事搞好关系，让他们更了解我。我相信就是以我一贯的这个努力的工作态度和亲切友好的性格，最终总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是不是太短了？想不出什么来。
可以，没有麦，没有，还可以。好了，你可以把麦切掉了，好吧，美女。
好。
对，好，首先来评价一下有没有对象。你废了呀，你这你他妈啥也没，人都见不着，你他妈都想搞对象，那你废了是吧？不要想搞对象的事情啊。好，老师看这道题，首先来点评一下。首先啊，说明你的网速还是很快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答题过程中啊，应该这个整个的气场还是可以的，但是啊，答题啊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和系统的逻辑性，以及啊没有这种伸展性，就是你展不开了去论述是吧？没有充分的表达你的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那么这道题其实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要表明自己的一个立场，对不对？就是一个表明这个事情的态度，就同事比你强了是吧？领导不喜欢你，然后呢喜欢他，是不是呢？首先你表明啥立场？啊，小明小立场。第二个，你会发现呢，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找原因，也可以找原因。找原因从什么找啊？为什么他能得到信任？为什么怎么样得不到印象？是这样的，你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找别人，你既然勤奋，图代表着什么？不代表说你在工作中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是这样的。所以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明确了，就是要可以去找自己身上的原因啊，可以去找自己身上的原因。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要怎么样的？处理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呢，就是你发现了跟领导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还有一些这些是显性的人，题目中告诉你的题，人都是一种显性的，还有一种隐性的，隐性的就是这题虽然没告诉你，但是这人还是存在的，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提出，最后呢，其实就是发个誓， 是吧？那其实就避免什么，不要怎么样影响到跟工作之间、跟朋友关系，是这样的。所以从这点上，大家记住，整体的思路是这样的。那么你的思路感其实不是特别强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刚刚上手，不过应该基础还很好。希望你能进面试，而且能在面试中应该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好，那么这道题老师给大家答一遍，开始答题。我和我的同学一起进入单位。啊，那零他受到信任，受到重用，而我不受到重用，难免心里会感觉到非常，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事到浅处方有味，人到短处方求长。同事既然能够得到领导的重视，一定有他的原因，而我自己也肯定是有一些方面做得不到位，是吧？因此我要多找自身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和同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通过反思发现自身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自己适应能力较差，学习能力虽然学习能力较强，但是没有更好的融入新的环境，没有从一个学生造成作为一个职场的一种转变啊，适应能力较差。第二个，自己的工作缺乏系统的思考，以及缺乏一个实际的这种经验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缺乏和老同事的沟通，以及跟领导及时的交流，导致领导对我的工作并不是很了解，对我的为人处事并不是很清楚，因此会导致出现问题。与此同时，自己也缺乏和同学之间的相互包容啊，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综上所述是吧？那么可能会出现了这种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只有这样尽快解决，才能更好的不破坏同事之间关系，才能更好的处理好跟领导的关系。具体措施如下：首先，第一个，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到自己的工和同学之间的情绪，要在生活中多帮助，一如既往的保持同学关系，并及时的请教同事，要寻找自身的问题。第二个，在工作中多关心、多帮助，要相互补台，不要拆台，应该尽可能的在工作上多支持同事。这正是同学，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第三个，找到一些老同事，询问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询问一些自己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开展工作的一些方法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工作。第四个，当领导对自己批评或对领导对自己有意见的时候，不要盲目去解释，应该多听多看，少说话，少解释错误，多承认自己身上的问题，察觉补漏，寻找自身不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得到领导信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相信我和我的同学进入一个单位，这是我们一生修来的福分，能够成为领导的手下，也是我身上，领导身上也一定会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动力和经验。这需要我们放平心态，转变身份，适应工作环境，更好的在工作中不断的提高工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和同事的沟通合作，与此同时处理好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成为一名职场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考生答题完毕。
两分钟吧，两分半不到啊，两分钟不到。没有啊，这个 PPT 我是可以这么说，我是跟大家一起看到的啊，因为老师在医院旁边的网吧啊，大家可能都应该听到声音比较杂，是吧？所以说老师告诉大家记住了啊，这只是告诉大家一定句话，这个题啊，其实你要看达到什么水平啊，答了以什么样的水平。所以说，但是我刚才是按照最全的答的啊，按照最全的答，并不一代表着一定要是这么答。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记住了，其实就像讲故事一样，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给考官一种震撼啊！面试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网吧，我是在网吧呀，现在就是在网吧啊，现在就在网吧啊，因为老师在医院啊陪护病，所以说是出来没办法，现在就是要讲啊，希望咱们知道咱们这个浙江事业单位面试这两天就出成绩了，所以说连续三天晚上，都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最好的帮助啊！希望大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先声夺魁啊！那个面试早学习，这对帮助的啊。好，那你会发现，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啊，这个就不再说了，这是一个我们老师的一个 PPT 啊，老师的一个 PPT 啊，这个说的也非常好啊。那么这里边给大家一定要讲几个道理啊，讲几个道理。首先第一个呀，可以思考一分钟吗？可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在考试过程中啊，最忌讳的就是思考时间过短。啊，最忌讳的就是思考时间不到三十秒，是吧？你会发现了，一紧张，你到了，你说完以后，卡打一半就卡壳了，啊，打一半就卡壳了，这点是一个大忌。好，那你会发现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首先，在跟同事处理关系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背不背套话呢？可以适当的背，但是要用的恰如其分，啊，用的恰如其分，啊，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老师告诉你这种题要多答多背啊。其实我建议你去买本我们的华图的这个1000讲，没事呢经常看一看，其实挺帮助的啊。好，那么在跟同事处理关系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同事不一定是对的，但是都是可以合作的啊，同事呢都不这不一定是对的，在工作中呢可以相互帮助啊，相互帮助，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工作中啊，我们要跟同事要团结合作，不要单打独斗，因为你一个人干是干不好的，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我们一定要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好事不能一个人占完，要怎么啊？要懂得分享，要懂得分享。第四个，在工作中啊，我们要相互尊重，多交流，多关心，多请教，不懂的时候多请教。两个人平台的是一致的话，要多交流，要多关注生活啊，关注别人的生活啊。因为老师告诉你啊，现在你会发现了，工作过程中啊，更多的是在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第六个，你会发现了，同事错了呢，要帮助去寻找原因，动脑之以理啊。那么这个需要注意一个。第七个呢，就是同事错了，要多从自己上找原因。对于同事的错误，我们不要数度以功啊。那么这些啊，都是一些在跟同事之间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道理。那么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在面试过程中啊，我们最早的就是一定要掌握一个沟通的技巧和行为准则，以及一些那么这些思路可能会把大家怎么样串起来，把这司机串起来。但是老师大家记住了，反模板，首先你的思路虽然是反模板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语言反模板，你的语言，哎，语言非常新，你的语言能够打动考官，像给考官讲故事一样。这样的话，老师告诉你才能够在面试中取得一席之地。要只是说我们的思路很非常新啊，老师告诉你思路新，记住了也可以，但是前提就是能够搂得住啊，你的语言能搂得住。如果你的语言搂不住，你的心其实都这样的。所以这点上大家一定要知道了，面试一定要大家的什么语言表达能力，一定要提高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果说你的表达能力很差的话，那老师告诉你，你再有思路，其实表达的很清楚。所以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要抓住本质，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认为反模板，模板是一个直接决定你面试高分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面试它毕竟要学会用嘴。那么这时候大家记住了，你们在答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要考虑的就是确定好思路，第二个再来组织语言。如果说你先组织语言后组织思路，就会导致你答题过程中答一半卡了，不知道该答什么了啊，不知道答什么了。所以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么在跟同事过程啊，在跟同事们特别注意。好，那么这些题由于老师身体啊，因为老师还在发烧是吧，一会儿还要去医院，所以说只给大家简单的讲。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简单讲一讲。如果想听的话，可以第一个你可以讲，明天我相信我的身体一些是吧。如果说你要是没进面试啊，你就当听相声了是吧。第一个，领导都是对的，如果领导不对，是由于领导不了解情况。你会发现老师告诉你为什么领导是对的，因为领导啊掌握信息的全面，看待问题的高度，以及啊事情的这种是你无法匹及的。所以说一般领导都是对的，都是做善意的，只要了解了情况都安排。而且要记住了，对领导一定要尊重。这是老师告诉你最讲的是，就是一个得指的是什么？家庭道德、个人品德、是个人家庭美德、个人社会功德，对不对？德才兼备，德能兼备先，有德有能，阔格能培养利用；无德有能，慎重利用；无德无能，坚决不用。所以说，你会发现中国人最讲这个德的，尤其对领导，是不是这样的？这点我们需要注意了。第四个，对领导要汇报，要服从，不要服从，不要商议，这点也是需要的。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在切忌越级上报，切忌主动调解导致的矛盾，切忌当众指出领导错误，因为领导脸皮很薄的，是不是这样的？你感觉你的脸皮很薄，其实领导的脸皮比你更薄，是不是？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面试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了，在发现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积累，一定要能够运用在我们的实际答题过程中。只有这样的话，你能才能在我们面上的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你会发现，老师告诉你，在面试答题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啊，有可能导致了你在面试根本无法去这个。合理看待，因为在考试过程中你会发现了，因为大家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说你们记住一句话，在考试过程中啊，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说这点上，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个人际沟通的难度啊，人际沟通难度。那么今天可能由于老师时间问题啊，有可能我不给大家讲的特别多，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人际沟通其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模块，也是一个非常难的关系。所以说这点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所以说从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面试题啊没有你们想象的啊。那么推荐面试资料，那么我建议你只要买一本省考面试书可以了。啊，省考面试书籍去。好，那么这点上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最少。好，那么今天啊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人家希望大家能够从最简单的概念上能够了解就可以。那么为什么叫杨习习啊？因为老师的外号叫习习老师，他会说习以睡这样的。所以说这段时间老师正在改啊，正在搞叫杨废废啊，叫废了，什么都是废了，是这样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记住了，我可以给大家告诉大家 我的手机号18911072306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可以加我的微信，你也可以加我的 QQ 号1359554啊，加13595403118，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啊，可以加我的 QQ， 可以跟我聊天啊，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打我的手机189110701啊，10072306啊，189110703006。那你说老师，我刚上完专业班，你专业班没考上吗？那你真是废了呀！我们专业班通过率都是60%、70%以上的，你居然考不上，那你真是废了呀！那事业单位还需要报吗？我建议你可以报个短期班练一练啊。如果没有的话，如果说你感觉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讲义再拿出来再看一看，应该不过时了。所以说面试主要还是练啊，面试还是要练。如果你报个班，我建议你可以报一个短期的啊，没有必要报那么长的，因为系统学习一样。对，那我建议面试上还是要多练啊。好，那么下面还有几分钟，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啊？那我6/1我是要上课的啊，至今去哪里还没有定，可能啊，因为丽水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校啊，而绍兴也是啊啊，那你就报班，要么就天天晚上找一帮人在 YY 上练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多练啊，大家记住了，可以合在一起吗？可以的啊，可以的，原因一对策一，二对策二，但是尽量不要。那个面试题专业课考不，看来你昨天晚上是没有听专业课，一般不会，只会专业背景知识，不会去考专业之课的，这点你放心。他说会告诉你考专业课，结化面试就不是考专业课啊，结化面试是考非常专，是规定动作，大家都考一样的题目的。专业课他会告诉你的，周六考，最后两这周六就考了，最后两天天天练习，天天练，这个不用想的，就每天晚上要练习的。你白天拉一个人，找一个亲戚，找一个你最熟的人，找你对象，给你对象练，对吧？把你对象脸练红了，你都发现没反应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那你就报班嘛，那你就报班一起练习嘛。啊，后边的话我会上课的，在杭州也行，在丽水，但是看老师现在身体不舒服啊，对着镜子练那废了呀。那你别吓死过去，小明，那你别吓死过去了啊，别昏过去。还有什么问题？丽水面试题库，丽水几号？应该是1号吧，都有。啊，我丽水还没去过呢。我这次打算去一次丽水，那个上帝给他发一个丽水的上课时间，应该有。面试几号？7号吧。想得很慢，准备时间就发挥不好，想得很慢，慢慢来啊，慢慢来，别着急。这个面试时间只要你思考2分钟之内可以，2分钟你总可能思考好了吧？一般不会的，一般1分钟都差不多左右了。来龙泉，我还没去过的，那废了呀！我去龙泉不废了啊？一共几分钟？一共5分钟啊，一共5分钟，比还早，14号。肯定呀，这次面试时间都非常着急的啊，这政府效率不提高了吗？啊，政府的效率都在提高。华图哥是谁呀？华图哥不认识，我只认识上帝。3道题15分钟吗？是的，15分钟。华图哥，你应该起一个非常有搞笑的名字，说英拉不是公务员的。1道1道题来吗？对的，华图妹太俗了。哥们儿，你给他起个好名字。面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瞎扯？不会瞎扯的。对的，考官不会跟你说话的，一般不会。啊，只有引导员念了一段非常长的引导语。1号考生你好，首先祝贺你通过笔试进行面试，今天是希望尽力了解机关，有些需要你发表看法。今天15分钟3道题，考官不在途径，请你自行把握时间，请你把握时间，可以开始吗？不可以。差不多，面试基本上是很严的，但是相对来公务员来说没有那么严复杂了。领先20分会被刷吗？那你废了呀，那你也考个鸟屎啊，你只要说体检没不过就行了啊。领先20分那你废了啊，那你就是这辈子就洗洗睡吧，没啥戏了。好，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有，别怕，怕什么？20分，你要看你啥水平嘛。你要水平很高，那你就没，你可以去我们丽水华图去试一试。你报过明月，你报过哪个老师的课是吧？你要看你啥水平。你20分，如果说你没过的话，那你这次都不过的话，那就真废了呀。啊，除非你自己水平太洼。啊，来丽水培训吗？应该会去的，但是啥时候去不一定了，可能8月份吧。静哥哥的课，哪个静哥哥呀？静哥哥哪个静？思考一道题答一道题，是思考一道题答一道题啊，叶佳慧啊，叶老师的啊，啊，叶老师很萌的一个小美女是吧？我认识她，知道她，没有啊，这一直都是7号的，你们那个班通过率是很高的呀，这个班的叶老师是非常努力，通过率很高的，80%还70%多。好，还有什么问题，同学们？老师今天确实身体不舒服啊，你们可以加我 QQ， 也可以加我微信，就叫做杨喜喜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还得去陪，还得熬一宿啊。叫上帝说好好休息，休息好。然后呢，上帝辛苦了啊，上帝辛苦了啊。你可以来浙江杭州来看我，在文二路和学院路交叉路口啊。 好，今天讲座到此结束啊，明天我可能明天会换个老师，但我相信我们的老师都是怎么样，都是讲的非常好的，大家一定要认听啊，因为老师今天状态不好，所以说没有讲太多的知识，希望大家能理解啊。但是华图啊一直以教育推动社会给大家最专业的辅导，最好能够希望大家在考试过程中啊能够送你们一让你们能够啊海阔凭鱼跃，叫任鸟飞，让你们能够在你实现你人生所的想法。考生各位，拜拜。